习近平谈粮食，口气罕见。普拜会谈，习近平普京关系而有变。路透社话，香港宗教亦要升级。立陶宛友谊之水含隐藏成分。2022台湾几大天文奇观。全球第一人张惠妹华丽登峰。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2021年的最后一日，12月31号。好多谢大家陪伴我们走过了2021年。咁喺呢度亦祝愿大家喺新嘅一年平平安安，万事如意，同埋继续收睇我哋嘅节目。好啦，下边我哋就嚟睇下今日嘅详细内容。中共官方近嚟再三强调粮食问题，新华网、人民网与求是又在12月27号发表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习近平每句话都很重，已经是半个月来第四次谈粮食的安全。习近平在今个月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罕见提问话，那粮食怎么办呢？人民日报12月12号在头版用七个黑体字写出习近平的这一个问句来报道这一场会议。跟住，习近平又在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专题研究三农工作，再度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12月25号到26号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传达习近平这番讲话。中共官媒亦做了大范围报道，但显然是意犹未尽。27号再详尽报道习近平在这场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报道直接在题目中说明习近平每句话都很重。文章开篇就承认百年变局加速演变，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而且明年还要召开20大，等14亿人有饭食，稳住农业基本盘尤为重要。文章跟着下来出现相当罕见的表述，包括承认中国粮食需求的压力仍然很大，将饭碗端露，那就是容不得侥幸，容不得乱搞，一旦出了大问题，多少年都会被动，靠人地解决食饭问题就要被别人牵住鼻子走，以及越是面对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我们就越要明确绝不能够买饭食、黑饭食等等。这些讲法令外界意识到中国粮食问题的严重程度，同时亦暴露在外部压力下，中共并不打算顺应世界潮流，而是在度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所以才反复强调要将饭碗捧在自己手中。政论家桑普12月31号接受香港看中国采访的时候，针对中国粮食问题发出警讯。他说，日经新闻比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据，指中国主要粮食储备占了全球库存量的一半以上，尤其大豆、小麦和粟米，从2017年开始年年储备，但相较中国人口还不够全球的两成。桑普认为储量就是为了准备以后可能的战争，这个令他联想到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为了避核战进行三线建设，最后饿的是中国人。桑普说，类似50年代的大饥荒是不是就要重演呢？他认为暂时还未到，但是从储量备战来看，习近平和毛泽东一样都怕到死。桑普总结说，时局走到今日，中共是钱不够，人离心，经济奄奄一息，新闻封锁，司法独断，政治黑暗，未来还能够坚持几耐呢？他认为在越来越昏暗的时候，可能希望就在当中出现。拜登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结束今个月第二次电话会议，主要议题是乌克兰紧张局势。 普京将当前的形势和1962年冷战时期的古巴危机相提并论。俄罗斯媒体更预言，俄乌一旦发生冲突，将演变成末日核战。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说，拜登和普京的电话会议在美东时间12月30号下午3点35分开始，并且在50分钟之后结束。会谈结束之后，普京的助理尤里·乌沙科夫对俄国媒体说，拜登明确表示美国不打算在乌克兰部署进攻性的攻击武器。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则在简短的声明中说，拜登表示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将做出果断回应。沙奇还说，拜登对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表达了支持。从明年1月10号到13号美俄安全会谈、北约与俄罗斯的安全会谈，以及包括莫斯科、华盛顿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内的更广泛会谈将次第登场。普京虽然在上个礼拜四降低了威胁的声浪，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继续发出强硬警告，说如果西方无法满足普京的安全保证要求，俄方将考虑一系列的报复措施。而最新试射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为了比俄方更有说服力。面对俄罗斯的咄咄逼人，欧盟似乎没什么有效对策。目前欧洲大陆被战争阴影笼罩，俄罗斯媒体甚至开始描绘未来冲突可能的走向。从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民兵与乌克兰政府军之间的冲突开始，到俄军以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为由越过俄乌边界，最后有美军教官在乌东地区因为俄军炮火丧命，冷战快速升温为热战。描述出上述场景的媒体今日俄罗斯写道，其实华府和莫斯科都知道摊牌不会有赢家。这个媒体引用爱因斯坦所言，无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用的是什么武器，第四次用的肯定是石块和棍棒。俄罗斯军事观察家退役上教霍达仁诺克亦对今日俄罗斯分析说，形势发展只有一条路，首先美国不会同俄国单挑，肯定是拉欧洲来打群架。美国同北约联手的军事优势令到核武成为俄国唯一的自卫手段，届时形势就不是战争那么简单了。俄乌对峙对台海有重大影响。政经学者程晓农日前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说，习近平趁机向普京提出了中俄背靠背掩护的战略，但俄国对中国的防范之心根深蒂固，对中共的渗透亦不断打击，这种背靠背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暂时的政治合作，而无法构成军事上的背靠背战略。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时间12月30号亦即普京和拜登电话会谈前的几个钟头，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普京向习近平发送了新年贺电。这种做法相当奇怪。翻查新华社报道，在2019年和2020年习近平和普京都是在12月31号这一日互致贺电。今年为什么普京提前致贺呢？而且在普京发出贺电几个钟之后，北京迟迟没有回复。观察人士因此开始关注习近平和被他称为老朋友的普京是否关系出现变化，以及这个会怎样影响印太局势。路透社12月31号引述四名神职人员指，在香港中联办10月31号举办过的一场会议中，中国主教和宗教领袖向香港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简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据报道，当日的视频会议在中共中联办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监督下进行，来自官方天主教会的三个主要主教和大约15个宗教人士及香港约15名的高级神职人员参加了为期一日的会议。报道引述前四名有份参与的知情者说，这个是北京至今企图影响香港教区的最专断的做法。 香港教区一直效忠梵蒂冈，部分高阶神职人员在捍卫民主和人权方面一直不遗余力。其中两名神职人员透露，大陆发言人阐述了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政策，又称这个政策和梵蒂冈的长期文化政策相一致。一名匿名教士表示，这个只是第一步。中共中联办和国家宗教事务局都未回应媒体的有关置评请求。立陶宛无惧中共打压，反而和台湾更加友好。台湾驻葡萄牙代表处日前在 Facebook 幽默地表示，在立陶宛友谊之水的营养成分表上漏标记了一个隐藏成分，即百分百的民主。综合台媒报道，12月29号台湾驻葡萄牙代表处在他的官方 Facebook 专页发文指，立陶宛矿泉水的包装上不单只印上立陶宛和台湾两国的国旗，更用英文标上友谊字样，大方表明和台湾友好的立场。台湾驻葡萄牙代表处附上一张经过编辑的图片，表示有一个隐藏成分没有被标注在成分表上，对此代表处帮忙补上。图片可见矿泉水的成分栏中多了一个百分百的民主这一项，虽然是经过后制的截图，不过亦都等网友笑翻，表示这个是杀伤力超强的矿泉水，民主百分百这个成分中国找不到。2022年的第一场大型流星雨即将来临，而且明年还将有多场的流星雨奇观。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1月4号清晨将可以见到象限二座流星雨，每个钟头的流星可以达到120颗，甚至冲到200颗。天文馆建议民众3号深夜到4号黎明前观赏是最适合。台北天文馆亦会在1月3号晚间8点起直播。另外12月14号的双子座流星雨每个钟头可能高达120颗以上，观察条件良好。5月底还将有一个名不经传的母仙座流星雨可能达到流星爆等级。除了流星雨的盛况之外，11月8号将有月全食，届时更可以看到千载难逢的月掩天王星。红色的月亮将遮掩远方的天王星，民众以双筒或简单的望远镜就可以观赏。天文馆表示，这个在台湾至少是自1600年以来都未曾出现过的奇景。台湾歌手张惠妹再度创下全球第一位的站身纪录。全球权威音乐杂志滚石自1967年创办至今，首次为歌手个人出版特辑。据《自由时报》12月30号报道，能够登上滚石杂志或进入他的榜单的，都是对音乐、艺术和社会有极大影响力的超级巨星。更犀利的是，滚石创办至今，张惠妹是全球首位出版双封面的歌手。据报道，张惠妹已经确定重返小巨蛋，明年4月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一共有12场的演出。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放到这里，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 Happy New Year!